飞沫的微笑，雀鸟一叫成为就唱成为重担，对，钓上的也在街上往来，银链断绽，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赤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最后这些事你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瞒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现在把时间交给陈长老正道。
弟兄姊妹平安。你们刚刚念了那么许多的经文，恐怕你们都有点累了哈。今天首先我看到这个贤庆弟兄暂时回到我们中间，我知道他大概不久马上要回去台湾。那我们知道今天是2018年最后一个主日，那明天就是阳历年的最后一天。那过新年我们送旧迎新，我不知道你在这个2018年有什么愿望没有达到的，或者说感觉到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那么希望明年大家都有点改善。那我们人总是好像是在得跟失中间来回的走。有一位19世纪英国的诗人跟剧作家，他的名字叫做怀尔德 Oscar Wilde， 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悲剧，有一种是得不到你想要的，那么另外一种得到了你所要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吊诡的这个箴言啊，那么其实是很真实的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位第20世纪一位出名的人物啊，那么他的名字叫做 Howard Hughes。 那我是60年代来美国的，所以对他比较熟悉，这个霍华修斯，我们中文叫的霍华修斯。那么他是一个在45岁的时候就是一个相当富有魅力的人，他追求电影明星，他开飞机，而且测试新的飞机，并且曾经跟这个美国这个跟美国这个的那个我们所谓的这个中央情报局曾经合作了最机密的一些工作。那么他在这个全球许多的地方拥有一系列的这个旅馆。那么他曾经也是这个一个出名的这个Hughes Aircraft 啊，就是那个飞机公司的这个总裁啊。他在45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相当这个是就是说很有面，刚刚很有面力的一个人物啊。那么他同时也是这个 TWA 这个航空公司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在70年代60年代是一个很大的就是环球这个航空公司，也是他所拥有的啊。那么他在20多年以后啊，拥有相当的财富，他一共拥有这个23亿 这个美金就是 $2.3 billion， 这个在60时代是相当大的一笔这个数字。那么这位相当富有的人到后来却变成一个非常可怜而且又非常凄惨的一个人，他住在他这个旅馆的最高楼上的一个小小的房间，没有阳光，没有喜乐，那么他的头发非常的乱，长到他的腰间，他的胡须稀稀疏疏也长到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腰间里面，他的指甲有两寸长，那么他原来六尺四寸高的很强壮的体格减缩到100磅。那么他每天以一次再次看一些的这个老电影来排遣他的时间，因为他曾经是一个也是一个著名的这个电影的制片人，但有一部电影他看了150次，不可想象啊。那么由于他很怕这个细菌的感染，所以他就光着身子躺在这个床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生命存在对他来讲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么最后他那个憔悴而且又瘦弱的身体，又加上他很怕这个有一种这个药瘾啊，以至于最后死于这个肾上的衰竭。那么最讽刺的时候，他的死是因为他临时找不到有一件他公司曾在做的一个医药的仪器啊，医药的仪器，那么霍华修斯他这一个是很极看起来是很极端，而且打击这个富有的人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例子。那么其实他的人生的态度，他的态度是紧紧的跟随历史上另外一个出名的人物，他就是以色列历史上这位所罗门君王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传道书就是记载他的生平啊，记载他的生平。那么传道书当然毫无疑问是所罗门所写的一本书啊，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向神求智慧，神真的也给了他了啊。那么他就继承他的父亲大卫做了以色列的这个的王，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有说不尽的这个荣华富贵。可是到了这个晚年的时候，他就离开了神啊，去拜偶像。那由于他离开神，就变成非常的这个虚空愁烦。到了晚年，他就痛悟前非，那以这个传道者的身份啊，一个传道的身份，就写了这本这个传道书。那么这本书可以说是他的这个忏悔录，那么借着他非常丰富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经历啊，就写了他所一生的这些过去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书啊，我想这个字迹非常的优美。那我不晓得你们年轻的人有没有看过这本书，那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看这本书，看了一次再次，而且我也相信年长的人都比较喜欢看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其实原来是要劝解这个年轻人的书，特别在这个书的末了，他告诉这些年轻人，他们要趁着年轻的时候纪念他们的主，免得怎么样让这个岁月就很快的就过去了，就后悔不及了。而且在这个书的末了，刚刚你们所读的那一段是写到一个年老力衰者的那个景象啊。那么看了以后，我相信一个年轻的人一定会去期望他有老年人的那种智慧。那反过来说呢，一个比较年长的人啊，他一定他巴不得他年轻的时候 就能够认识神。那么记得过去我们曾经有一个牧师，他很喜欢讲这个传道书的这个信息。那么有一次他就讲到传道书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这篇信息。那么这个经文上这样子写，他说名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时候胜过人生的时候，往糟上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佳节。那么这个是很新奇的一段信息，好像又违常我们一般的这个想法。一般人当然都喜欢去参加这个这个结婚的这个婚宴，胜过于去参加这个丧礼。所以我们看到这本书是很奇特的一本书，它的也不太容易懂，也不太容易懂。那么传道书过去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书是讲到这个存在的这个问题讲到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他的这个写作跟今天就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存在主义或者这种哲学却没有什么关联他的内容非常的写实。那么讲到很多我们生活上很实际的事情，我们可以借用这个摩西所写的话，他说人生苦短，劳苦愁烦，转眼成功。这个的确在某方面是人生的一个描述。那么但是这个问题提出来最重要引导我们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人的存在有什么意义。那我想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题目让我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在这个第一段就是讲到这个虚空的人生，人生是虚空吗那么这本书的一开头刚刚里面念过了，都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么这句话是从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语法所写的，它的意思就是说是最虚空或者是完全虚空。因为这个希伯来文它没有像英文有这个比较级，比如说比较虚空或者最虚空，所以它用这个重复的样子，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其实它所要表达就是说是最虚空那么当然虚空的反面就是很充实很满足那么这里讲到虚空，这个虚空的英文字就是 empty， 空空的，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么虚空 那如果一个人他的人生是虚空的话，怎么样，他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呢？那有什么好活的呢？所以这个著名的这个数学家兼这个物理学家巴斯哥帕斯凯尔，他曾经说一个句话，他说一个不懂得人生是虚空的人是一个最虚空的人，懂了没有？那么虚空原来的意思也叫做捕风就是 chasing the wind 有谁能够抓住风我想没有一件事比找到人生生跟死的这个理由更有意义。那么可是谁能够抓住风，谁能够抓住它呢？因此我们要从这个事物的消极的方面来透视它积极的方面那么我们也要从这个人生的负面来看这个正面的这个意义那么我们第一个要问，为什么人生会令人觉得虚空令人觉得虚空？那么在一章三节也是刚刚你们读过了，他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益处呢？那么这里有一个要词，就是日光之下。那么什么叫做日光之下？那就是凭着人的这个感官能够看到的这个领域而已，那完全从人的角度是人的角度 没有神的参与在里面来看这个人生。那因此所罗门虽然提出这个人存在的问题，他对人生的这个意义的一个解答完全是靠他的观察，他自己所得到的这些资讯，通过他理性的思考，并没有把神放在这个整个思考的这个程式里面。然后实在讲，这个人生其实是一个像一个大的圆圈一样，你可以把它切成两半，那么我们住在的是这个下面这一半，是日光之下，那么神是住在日光之上，是住在日光之上，所以我们是考虑到我们活的人是在日光之下的人生，也就是说没有神同在的人生，那因此难免我们就觉得虚空，虚空。那么因为一个没有神同在的这个人生，我们就会像刚刚我提到的那个怀尔德一样，那么就不在乎得与不得这个问题，因为两者都是虚空。我们应该问的是，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完全的这个圆圈里面，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没有神的同在。那么所以一个没有同在的人生呢，一切的劳碌，一切的拥有都没有什么益处，人生就没有满足，存在就失去了这个意义。就像那位 Howard Hughes 一样，他的人生是虚空的，尽管他拥有的财富是那么多。那么传道者的这个经验告诉我们，人生的不满足或者虚空，不是从这个学术，也不是从人的知识或人间的智慧以及人间俗世的一些娱乐一些物质的享受可以得到的，也不是从我们人的劳碌，我们的工作，甚至信靠一般的这个宗教可以达到的。那么所罗门他自己在晚年的时候拜了许多的这个假神，但是他的心灵并没有得到满足。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得到真正人生的满足呢？那么有一位牧师说，神让所罗门在世界的众河中饱尝了阴沉苦水，为要使他给世人指示正路，奔往生命的乐河。神任凭他挖凿许多水池，但无法解渴，为要使他们给渴渴的人指示那唯一的河水的泉源。那我想这个就是传道书为什么我们要来读这本书，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那么再下去我们稍微来再继续来探讨这个有关于这个人这个存在，人的存在那么首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第三章一到八节，刚刚里面也是念过了，你们今天念了很多的这个经文我希望这个如果你还不是很熟悉的话，你们回去再看一下那么这里有一节经文讲到这个凡事都有定期，就是第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那么这一节经文可以说是第三章一到十五节的一个结论。那么讲到这个世界的上的事都有神的安排，都有神的管理跟支配，强调这个神的这个护理强调的保护这个管理那么一切的事情的发生都是这个掌握在这个神的这个手里，因为神是这个万物的主宰。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神创造万物，并且这个万物都是靠他来维持生生不息。当然这种说法我们会以为好像有点像这个宿命论，其实它不是宿命论，因为宿命论认为人生的一切的遭遇不管你的生死祸福贫富 贵贱等，一切的事情都是由一种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力量所促成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讲到宿命论的宿命论的话，那我们的存在好像都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推脱的力量的话，那当我们的存在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意义可言。那么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三章一到八节，这里蛮长的一段经文，讲到这个这些事情这些万事，原来都有神美好的旨意，但是因为人的这个私欲，就是人的罪的结果，使这个万事万物都变了质，这个失去原来的美善。那么作者在第二节到第八节中间，他举了这个二十八个例子。那么这个二十八个例可以分成十四对，那么代表了人在生跟死中间的这个两极的活动，是正面的跟负面的，是积极的跟消极的。那讲到这里，就是说神是其实他要在这个我们的人生里面建立一种这个秩序，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神要借着这个秩序来成就他的旨意。比如说生有死，死有死，那是人没有办法控制的或者选择的。那么但是就是说像我们一般讲的这个生死由命，神所定的，不能更改。那另外又讲到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讲到人生的这个悲欢离合，好像也是这样子。那么他在好像喜爱有时，恨恶有时，这个人的爱与恨常常隔了只是一线之差。如果把这个扩大了，讲到这个国与国之间，那么国与国之间也是战争有时，和平有时。所以这些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到，原来的神的意思是好的，借着这些万事，神要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但是这个因为人的罪的关系，在这个人间就没有办法找到平安，没有找到和平，所以人是让人觉得很虚空的。然而其实一切的事情都有它的目的，并不是偶然，不是来自命运，不是神，不是一个独裁者，任凭他的喜怒哀乐来决定他的事情。其实这些其实神所有的事情都是出于他美的美善的旨意。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耶利米书第29章第11节，他说耶和华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那虽然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背逆神，拜假神，但是神并没有灭绝他们，神把他们就最后就是让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经过70年以后，神就眷顾他们，让他们能够归回，然后成就神的旨意。所以这件事情，你如果看以色列历史，以色列人就是因为被掳70年，就医治了他们这个拜偶像的罪，他从此以后他们不再拜偶像那么所以神的做法实在是超越我们人的这个想象。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这个这里有几句的那个词语，定期、定时，还有万事。如果把这些都把它合在一起的话，让我们可以看到神是超越时间，也超越空间，是一切事情的这个主宰。只有当我们顺服顺服在中间的时候，他就神才能够成就他的这个他的旨意。我们必须要顺服神原来美好的旨意，他才能够成就。那么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时光是宝贵的这个不但在我们人看来是这样，在神也是这样子他 也要让我们在这个这个十方里面做我们该做的事啊，他也要我们在这个人生里面可以得到一点享受啊，可以享受的人生，所以完全在乎我们，我们要怎么样使用我们的时间啊？那么我们应该是怎么样使用的时间？怎么样来荣耀神啊？那么神第二方面，他将这个永生啊，这个安置在我们的身体心里。这个永生，他原来的意思讲到永远或者永恒。那么其实人生并不是那么虚空。那我们从一两方面来看到，第一方面就是在这个9:11-12，三章这个9-11，他把这个这里他说，就基本上就是说，神把这个时间赐给人，也赐给人有工作，那么使人怎么样也经历这个劳苦。那么这里有一个用词叫做精炼，那么神让人这个精炼，就是让我们受试炼，并不是没有目的的，乃是要从这个劳苦中来试炼我们。而且这个试炼的这个意义，不是单单是说试验一件事情啊，来看看是怎么一回事情。其实试验有一个用意，就是增加这个东西的这个价值。比如说这个风雨，它不但是打击这个橡树，它也让这个橡树能够更加的这个坚韧啊。那么所以当我们学习不到这个功课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生是有点枉然，我们的劳碌是有点枉然。那么事实上就是说，凡事都有定时啊。但是呢，但不是说人死了就死了就一了百了啊。那么所以神要提醒我们，他就将这个永生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借着这样子有永生的这概念，会去寻找神啊，寻找神，跟神相交。那么希望就可以借此过一个比较满足的一个人生。但是很可惜，因为我们人的确是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常常没有办法认识这个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也不了解，除了今生以外，事实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永远的这个生命啊。反而以为我们所有的只有这一生，如果这一生怎么样不满足的话，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没有意义一样，就因此就觉得没有什么益处啊，因此就觉得没有什么益处。那么我们再继续来看，其实在神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也有给我们一些赏赐，给我们一些赏赐。刚刚我们也读了这个3:12，他说神不但给我们有追求这个永恒的这个心智，这里讲到，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的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典。你们看到，在我们的劳碌中，神也给我们享福。那么，这个传道书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再次讲到这件事情，是他说：“人莫强如吃喝，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样是出于神的手。事实上还有其他的这个经节，那么让我们看到这个吃喝啊，其实让我们在这种有时候让我们觉得这个虚空的人生，也是神给我们的一种恩赐，神使人得到满足的另外的一方面。比如说我们最近过这个圣诞节，当然我们是庆祝主耶稣的这个降生，那么但是那我们就跟我们的家人 亲友一起，或者在我们教会里面，像在团契里面，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来一同庆祝，一同庆祝。那么这个是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那么当然我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并不是在强调这个享乐主义，因为我们知道人拥有各样各式的这个物质的享受，并不能使他的人生感觉到满足。也许我们觉得我们的吃喝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这个身体的需要，是一种很世俗的这个一个事情啊，没有错，它是我们基本的需要。但是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它并没有忽视我们的需要啊，没有忽视我们的需要。那么其实这个吃喝也是在我们这种劳苦中间得到这个一种得到的一种赏赐，是神的一种报偿跟恩典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耶稣跟他的门徒也曾经被邀请到这个迦南的婚宴啊，甚至在没有酒的时候也是怎么样变水为酒啊。那么显明这个饮食不单是一个需要啊，在这个很适当的情况之下使用，也是这个成为我们在主里面相交的一件很美好的这个事情。那物质的这个享用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啊，反而离开了神啊，离开了神，那么光追求这个物质的享受来满足这个肉体的情欲，那就成了问题啊。所以生命中没有神啊，不以神为敬畏的目标，一切物质的这种享受也是虚空的，也是虚空的啊。所以这个耶稣说，他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啊，都要加给你们。那么讲到我们就人的存在的时候，我们要认识下面一点，就是说神的作为跟他都是以这个永恒性的。所以在这个传道书十四跟十五节，他这样子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的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是已过的事重新再来。那么这里是讲到什么呢？这里是讲到这个神一切的这个他的作为不多也不少啊，恰到好处，因为他是全知而且是全能的。但是我们人生非常的短暂，而且事情的变化也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像神一样看得那样清楚。那唯有神他是古往今来很清楚啊，而且他是不改变的啊，不改变的。那么比这个所罗门更早1000年另外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摩西啊，他的名字叫做摩西。他圣经告诉我们，他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他也不是一个很自大自私的人，但是他从神那里最后领悟到一件事情啊，领悟到生命存在的意义，他找到人的责任以及神创造人的目的。他知道他需要一位生命的主宰，所以他在诗篇第九十篇，我们相信诗篇九十篇他是在他晚年所写的啊。他在一开始就称呼神为主啊，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啊。那么指出这个神 是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保护我们的地方，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需要再漂泊，不需要再流浪。所以认识神是永世中间一件不改变的事情，也值得我们敬畏依靠他的神。那我在前面讲过，其实传道书是要写给这个年轻人的，当然不是说我们这个年长人就不可以看了。那么在开头的时候，他劝诫这个年轻人，像我们刚刚大概已经也读过了。那么看看啊，那么这段经文就九到十一十一章九到十节啊，然后一到八一九到十节，这个劝诫年轻人，他上面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提醒这个年轻人啊，他们年轻的时候虽然可以行之所欲，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让这个心里面可以得到欢喜，然而这个时间会过得很快，因此他提醒他们生命 要有一个平衡，要以神为追求，以享乐的这个中心，要有一个平衡。你可以享乐，但是要把神放在这个天平的另一半啊，要知道人所行的，眼所爱看的，神最后一定要审问啊。那因此他在这个十二章一到八节啊，十二章一到八节，那么这一段我刚刚也讲过了，讲到这个人年老气衰的时候那个景象，我想你们回去的时候再好好读一下啊。我每次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就跟对自己有很大的一个提醒，这个人的时间很快的就要过去啊。那么这一段在讲什么呢？啊，那么讲到这个这段写的是完全用那种所谓的隐喻的这个方式来写，都讲到年老的时候的一个情况。我想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的人看到这些啊，这个心里面会有一种戚戚之感啊。那么这里面就讲到这个几点，稍微提一下，比如说这个推磨的稀少，使这个牙齿这个脱落啊。那么从窗户往外看都昏暗，讲到这个人这个年轻慢慢就会昏花掉，雀鸟一叫就起来。我们知道我们年纪大的话，这个睡眠很浅啊，很容易就被惊醒。迅速开花，就知道人这个桃花这个头发越来越白了啊，因为这个迅速开花就舌头就变白了。那个蚱蜢成为重担，这个蚱蜢有点像是我们这个盘古下的两条腿啊。那么年纪大的话，就走路越来越没有力了啊。另外讲到银链的折断，这让人的这个神经系统受到破坏，比如像中风了等等啊。筋冠破裂，那就形容这个头颅破裂掉了，一跌倒不小心头就碰到地下就跌坏了。瓶子在前旁损坏，水轮在颈口破烂，是人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受损伤。那么最后怎么样？肉体归回尘土，灵魂归向造物的神，也就是说是人的死亡。那么这一段的这个对年长的人来看，实在是很真实的啊。我想我们都能够体会，生老病死是一个生命的定律，没有人可以改变的啊。因此，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很向往有一天能够回到天家。那个地方再没有病痛，再没有泪水啊，那么一切都要更新，并且永远跟神同在，是多么的美好。所以再次要提醒我们，让我们有生之年，不但要神建立关系啊，要建立怎么样一种关系呢？啊，那么所以这个传道书在这个最后这里告诉我们，他说这些事情都已经听见了， 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应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的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不要审问。再次传道师给我们提醒，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这个诫命不但是包括十诫，是讲到神所有一切的这个旨意。那么因为我们人有一天我们都要向神交账，像刚刚讲的一切隐藏的事，或善或恶，终要被揭露。那最后要结束以前，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叫做敬畏神。那么这个敬畏神，这个英文叫做 fear of God， 就是害怕的意思。那么有一个诗篇有一节33篇第8节，他说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这里强调害怕，那是因为我们人有罪，但是神是圣洁的。那这里的惧怕并不是说怕神要来惩罚我们，当我们这个做坏事的时候，因为神本身不是，神本身是爱，不错，神会惩罚人，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摧毁人，乃是要怎么样，让人受到管教，让人有一个新的开始啊，所以不是要摧毁我们。所以这个在英文圣经这个 NIV， 他用另外一个字来表达这个敬畏神的另外一个意思，叫做 reverence。这个 reverence 这个中文的意思就是遵从、信靠跟投靠的意思。那这个很让我们很容易了解，因为神既然掌管一切啊，那我们要活在这个圣洁、公义、全能的面前，怎么样？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一切啊，我们应该怎么样？要注意啊，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生活，让神的品格能够反映在人的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可以人要荣耀神的名。因此，这个信徒所谓这个真正的敬畏，必须是建立在一种与神的关系的这个友好的关系的这个基础上。那所以这个真正的敬畏神啊，英文有一个字叫 awe。那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凛然敬畏神能够遵从神的这个伟大并且要能够顺服于神的权威使我们行在他的道中，爱神且这个侍奉神。那最好的一个圣经节就是在这个生命记，就是在生命记在这里，就在生命记这个第10章12节，也大家所熟悉的。那么这一节这样子说，就是生命记第12章第10节，他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侍奉他。那这个就是敬畏的这个意思。人的存在，如果要单靠我们人自己的智慧去寻找、去思想，我们是找不到的。但是这个问题最终会引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摩西在旷野40年之后，他找到了神。他认识神，他认识怎么敬畏神。那么我们不但要认识神，也要认识我们应尽的本分，那么这个就是存在的意义。那我盼望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用这样的心智来一同彼此勉励。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2018年最后的主日，我们按照你的圣经的话，就是传道书一些宝贵的话，一同来思考我们人存在的意义。 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主的信实不但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也是蛮有爱心的神。你造我们不但按着，不但按照你美善的旨意，教我们能够跟建立关系。我们求神你能够赐下恩典，在新的一年更学习做一个敬畏的人，与神建立关系，并有力量来追求做一个爱神尽心尽力服侍神的人。主啊，让你应得的荣耀完全都归给你自己。我们这样的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